名，我们一起来学习尼希米记第十章。第十章它的主题就是签名立约，要遵守亚威神的律法。这个主题是延续第九章他们的祷告，他们祷告是颂赞的这位亚威神，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宰，他也是一个救赎以色列选民，他救赎他们离开了埃及地为奴之家，然后在西乃山赐给他们那非常美好的律例典章，就是律法。可是当他在那边的时候，他们却像牛脾气一样，他们是应着景象，像牛那样去敬拜他们所雕刻的金牛犊。虽然如此，神还是呢没有丢弃他们，他还是一样的照着他信实的约去带领他们，用银柱火柱引导他们在那个干旱的黑暗的无水无这一个食物的这个旷野地，然后他们让他们来有能力去攻取河西地，就是约旦河东。那约旦河西呢，是等他们征服了两个很大的一个所谓的亚摩利的王之后，分给了两支派办。26章26节就开始讲到他们进入迦南地。从26节以后所写到的，就是谈到他们不断的用一种循环的方式来背逆神，以及神如何来透过他们的哀求，他又来拯救他们。那这样的一种描写，到最后的话，就是他们最后还是一样不听话，还是敬拜他们自己的所谓的神明，按照他们自己的心意，就是硬是走景象那样的，那神就把他交在列国手中。那从32节一直到第38节，就是我们说的那时候他们发现自己仍然还是成为一个为奴的一个人，他们把他神给他们的那个土地里面的丰富的收藏都还是要上交给那个外邦的做他们主宰的这些人，也就是说他们现在都还是一样的回到埃及地当初法老王那种状况，并没有什么样的改变。虽然他们现在是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一个能够住在自己家乡里面的人，可是却成为不是自己的主人，那土地是归别人来使用的，土产是归给别人来享受的，而自己成为别人的奴仆。他们去推想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大的一个所谓的矛盾，就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守神的律法。所以这一篇祷告文事实上就在讲到他们就是因为悖逆神的约，也就是悖逆他们自己当初要遵守的约，而这样的一种约最大的本质就是他们的内心里面是像牛一样的，他是一个仍然心在埃及的走埃及路道路的一种悖逆的民，正如他们的列祖一样。那他们的子孙呢，现在呢还是呢落在这种奴隶状况，他们不甘愿。一直在第十章里面就记载在省长带领他们重新再签名立约，他们世尊神立法。所以第四章我们把它分成第三段，第一段就是第一节到第27节，这里面是签名立约的三种人， 第二段是28节到31节，有七种人，他们愿意来发作起誓，要来遵守律法。这个律法里面，他特别有讲到了通婚问题，还有就是在真正的来遵守不买卖的这一个圣日，再来就是有概念安息年，31节那边所讲的不再拿利息的问题。那32节一直到第39节，我们把它挂入第三段，是因为他们有积极在面的，每年他们这里用分成三小段，每年都要做三件事情，一个是对神，一个是对祭司，一个是对利未人。好，那这三大段里面，我们还是要用第一段里面这些签名的这一些人物，我们先来探讨。我们知道人才是最重要的，那这些人当中最重要更是这些领导人，而这些领导人当中更重要的就是这个所谓的首长，而这位首长就是第一节说的哈加利亚的儿子省长。谈到他们的父亲的名字，这是一个犹太人的习惯，而在这里面谈到父亲名字的，除了省长之外，第二节祭司的都没有写，虽然有21位，他把他省略。再来就是利未人，从利未人的里面我们看到就是第8节那边，他说又有利未人，就是亚善尼的儿子，这又谈到他父亲，而这个父亲的名字亚善尼是圣经唯一得到的第一次。除了这两个以外，我们看不到在希伯来原文圣经里面还有其他什么儿子，最多的只是底下的希拿达的子孙，第三个。那希拿达的子孙他是个复数，就是宾内跟假面，实际上宾内跟宾内这个字的话，就是跟儿子，也就是跟建造巴尼。在第13节的里面有利未人当中里面比较重要的就是13节，俄地亚、巴尼、比尼努这三个名字，在74译本他把它结合成比尼努的儿子们，比尼努的儿子们俄地亚，那最后出现了第三个儿子，而且这三个儿子都是出现在利未人。我们就可以发现利未人虽然在这里只有名单只有17个人，但却有三个父亲的名字，这个比较特别。我说比较特别，就是一个儿子他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纯粹的犹太人，所以有他们父亲的名字，如果是祭代外邦人就没有名字。我们看第14节一直到27节，这里面有44个名单，名单当中里面他都没有写谁的儿子。我们来探讨一下，就是他20节有一个这么多的名字当中，有20节的最后那一个字啊，最后那一个叫做西西。西西这个字，我们现在翻成猪，它原来意思就是围在栏中的，围在一个围栏中的。C 西西，那就是猪。我们知道犹太人对猪是非常敏感的，因为他们不吃猪肉，律法也规定我们要圣洁，不可以吃猪肉，猪是不洁净的。可是西西这一个人是民的首领，他的名字竟然是猪。那如果我们把他说，这个人他每天就是被人家称成猪，这很奇怪，太奇怪了。谁愿意把他的儿子当成说是猪呢？犹太人当然不可能这样子，除非这个人是外邦的，除非。所以我们只能说，他又当了一个人民的一个领袖，那应该这当中里面有很多是规划犹太人的。他虽然没有一个犹太的父亲的名字，但是他是一个规划的一些领袖，我们只能这样推论。因为猪这个名字对犹太人来讲，要称他是猪实在是很少见。好，这个三个领袖的这个名单总共有84位，84刚好是7×12，也就一个七数再加上12数的一个乘，那这应该有它特别的目的。就像祭司有21位，也是7×3倍。甚至我们说立位人17个人当中呢，前面三个有名字的、有父亲名字的三个人之外，那就是14个，那14也是7的倍数。所以我们说，实际上圣经上的名字，它常常有带有它属灵的一个数字上的神学意义，而7或3就带有一种众多，而且带有一种神圣完全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些84个领袖所代表的，那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领袖的一个名单。虽然他这里所写的这些名单只是一个简单的，不是很详细的，因为这里的名单常常跟以前我们已经说过的名单常常重复。好比说民的领袖有21位名单，常常是跟前面已经提过。立位人也常常是在以斯拉记的第8章第9章，那时候以斯拉也带了很多这样的名单中的人回国。那我们可以发现，这些人似乎多是老人居多，也就是说他们在486年跟以斯拉回国，到现在444年，那有40年了。那这个40年当中，这些人他们人生的经历来到圣地，他们都有他们对于当地的以及人民情况、敬拜啦、过活，他们有很多的看见跟想法。好，我们转到这里为止。我们从28节一直到第31节，28节里面有讲到7种人物，其余的民，再加上祭司、利未人、守门和歌唱的，尤其特别谈到尼提宁。所门歌唱的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物，他似乎是属于祭司跟立位人阶级的。因此所门跟歌唱的在第10章他们有特别的房屋，在10章39节你看一下，39节里面又特别谈到，他说要把这些东西要收在圣所器皿的屋子里面。那这屋子是谁住啊？就是公子的祭司守门歌唱的所住的。好，那可见守门歌唱的跟祭司是很能够并列的，似乎是同一类的人， 又是不一样的职责的。啊，我们也知道尼基米在尼西米记是非常被重复而且被重视，他们本来是殿役，如果照原文的意思，他们是类似当时候是外邦人，好像欺骗人一样，他们那时候欺骗了以色列人，就成为以色列人的仆人，以后被擢升在圣殿的里面来服侍神。不过他们是奴隶，纵然是外邦人，纵然是奴隶，他们也加入了归服神律法的一般人。这要让我们今天能够来更加的来感谢神，因为能够来归服神的这一个律法的，不见得就是犹太人，常常是这一些归服神的这些外邦人，而律法是被这些人所遵从的，但也在今天被很多的外邦教会的人所排斥。好，我们再来看看底下最后一种人，叫做一切隔绝邻邦居民。邻邦居民印的还不错，不过在原文的意思是说纳诸地的民，在原文里面跟第三十节有两个地方，就是这地的居民，原文都是一样的，只是复数跟单数。那这地的居民很显然这个是非以色列人，我们一般称为外邦人，跟外邦人隔绝就是分别，没有在一起。那特别讲到这一有一般人，他特别是跟这一个外邦人来分别，这是我们感到很奇怪，那干嘛要跟外邦人分别呢？我稍微再讲一下这一节，他跟第九章的第二节是有关系的。那个第二节说，以色列人就以一切外邦人离解，就是这个字。那么这些外邦人就是当地的居民，为什么你要跟他隔绝？这个背景我们还是需要再回头看来。也就是说，从尼西米记的第而且以斯拉记的第四章，我稍微再啰嗦一下，对不起，我再讲这些是为什么同样的都是那地的居民，你虽然是外邦人，怎么跟他一定要跟他隔绝，不来往呢？这有他的这一个其他的各种原因，其中的一个先说的是宗教原因。第四章的第四节，四章四节，那地的民就是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的手发软，扰乱他们。从波斯王古列年间，直到波斯王大利乌登基的时候，会买谋士要败坏他们的谋算。在亚哈随鲁王才登基的时候，上本控告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这些人大部分是以撒玛利亚人为主，但是包括了其他的人。这些人就是所谓的第二节到第三节所说的，他们来见当时候以色列人的领袖，他们要求要跟以色列领袖一同来建造圣殿。他们的理由就是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跟你们一样。同样的，从这一个所谓的亚述王带我们到这地以来，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亚述王就是把当时候的外邦人带到撒玛利亚，所以这些人就是亚述的外邦人，成为撒玛利亚地的撒玛利亚人。他说我们也常常祭祀神。好，就他们来说法，我们撒玛利亚人也是拜亚威神，我们也是祭祀亚威神。那你今天你们犹太人说要来建造圣殿啊，那我们都加入你们行列。他们主动的这样要求，如果照我们今天来讲的话，就是说，那我们加入你的教会好不好？ 有类似的，应该说我们的信仰一样了，我们一起同工。但是呢，很奇怪，就是以色列民他们对这样的人，他们坚决拒绝。他说：“我们归我们，我们跟你们建造没有关系。我们今天我们所要建造的是按照波斯王国内所公布的，只有犹大人跟所谓的便雅悯人以及利未人，我们才能够来建造。”啊、对不起，你们不是犹大人，你们不是便雅悯人，你们也不是利未人。那我们遵照古列王所说的，所以对不起，我们不跟你们一起建造。虽然有这样的解释，他们还是不听。他们话起说，那这样子，你们要建造你们的殿，那我们今天呢，就跟你们被分别出来了。它背后里面有一些原因，是因为撒玛利亚人的神，他们所拜的是一个，一面拜亚威神，一面是拜偶像。因为他们在亚述地里面有各地各地的民间的风俗，他们都带到撒玛利亚来，所以他们一面拜亚威神啊，一面又拜他们自己的民族的神，这样的一种撒玛利亚的神明的敬拜。对犹太人来讲，如果让人去敬拜、去建造耶路撒冷，那他们圣殿有就会容许撒玛利亚的人来到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敬拜。那圣殿里面的敬拜就变成两种人，一个就是用纯粹的摩西律法的方式来敬拜亚威真神，一个就是按照各民族的方式的这个思想，他们来敬拜亚威真神。那这样的混杂，就宗教上来讲，他们不是真的在敬拜亚威真神，他们是拜偶像的人。我们要了解宗教信仰的问题，不是大家都来拜我们所谓的亚威神都可以。因此这里所谓的隔绝有他的很多的一个所谓的信仰，他们圣经上的一个原则。好，我们讲到这里，那底下有特别的，就是28节后半段说的，包括他们的家人。我们知道哈，归服神律法的这个归服，有包括他的家人，就是妻子跟儿女，这很特别。也就是说，就犹太人来讲，他们的家人就是一体的。犹太人里面，他们的家妻子一定是顺服，我说一定是因为妻子他们有亚威律法的知识，他们的儿女也是顺服的，因为他们从小就有律法的这种观念，从小就有律法的观念的人，他们对于律法，他们去深深的明白律法的美好。所以归服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它用使坚固，我们今天话叫做支持，这个字本来是用手抓住很抓紧的意思，那今天他对神的律法非常的支持，他使他坚固，所以用归服倒不如说他们支持。支持他们不是只有他们这些男人，还有他的家人，他们联合在一起，那底下用一种字叫做凡有知识能明白的，这个字啊，凡有知识能明白的，这个在第八章里面我们已经讲过了，明白这个字它不断的重复在第八章，它是一种很慎思能明辨，能够有通透力，能够非常能够来明辨，而且能够来达到真正的明白。好，有这样的一种明白，他才有可能今天来到第二十九节所说的花咒启示。花咒启示呢， 它类似于我们现在我们中国人所谓的言语。中国古代的言跟语呢很有意思，言它是一个心字，那底下呢有一个口，心本来它就是一种所谓的一种刀或一种刺，很尖端的刺。在古代的人犯罪的人，他会用这种刀然后心，他会把它刺在他的这个脸上，所以这是一种刑罚的一个刀，一种用具。用在神方面的话，头这个字原来是一种对神发作启示，有一种神要来跟我们来所谓的一个所谓的说话的一个器皿。因此这个跟发作启示是很类似的，古代的人说话就是他对于神有一种发作启示，如果不按照这样做，他会受到所谓的报应等等。所以这种发作启示，就由犹太人来讲或古代的中国人来讲，他们都是说话对神负责的，他们用这样的重视要来表示他们对神的尊敬。好，底下说他们要遵循什么呢？神借着他仆人摩西所传的律法，传这个字在原文是说赏赐，恩典赏赐，传是我们翻译了，是神赐给摩西的，透过摩西的手，然后赏赐给以色列民的。那表明说以前的民他们以前还是没有律法，也是因为他们在西乃山的时候神把律法赐给他们，然后呢跟他们立约的。很多人解释说律法是一种捆绑人，神会是赏赐一个捆绑人的律法吗？这是个恩典，这是一个释放，这是一个从来是一个奴役的人，他今天神给他能够从埃及地为奴之家成为一个释放的人，神赏赐给他们律法，也就是妥拉教导，也就是神把这些教导的这一些话语赏赐给他们，让他们明白以后你们要如何过一个新的生活，以及新的生活里面的一些你们当行的路，神把这个新的道路告诉他们。这个新的道路就是要跟以前埃及法老王所定的那一些旧的道路完全相反。那底下他们所定的这几个消极面有四种，积极面有七种，他把它做一个实际的来做的一个记录。那底下我们来看一下，当他谈到要遵守摩西律法的时候，他特别用有一句话说是遵行亚为我们族的一切诫命典章律例。他这里把神是谁呢讲清楚。或许我们会奇怪，神就是这位神啊？不是，圣经里面所谓出现的神，他常常分成两种神。第一种神就是他埃及的那个神，而埃及的神的代表就是法老。法老本来就是人，可是他埃及的旧的那个道路里面的他们的风俗、他们的律法、他们的宗教，法老这个人就是神。法老所说的话，我们如果从出埃及记可以发现，当法老他跟摩西在争执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法老从不向他们的神祷告，虽然他栽了十大殃， 华老子说从没有替代他祷告，而摩西的摩西是他才会记载说摩西是神的仆人，亚威的仆人，他常常记载他不是个仆人向神祷告，他也叫摩西去向他的神祷告。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我们可以发现的就是法老他们本来他们就认定他们就是神，而我们知道以法老他们死后，埃及人死后都有所谓的熏尸，所谓的熏尸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佛教所谓的金刚不坏之身，让他的身体不会腐坏。照他们来讲，一个人活着就是有身体，如果身体不会坏，他这个人就是永求不会毁坏，也就是这个人还活着。因此就以埃及人的时间观念来讲，生前他是神，这个神不会死，他的身体仍然活着，时间对他来讲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还永远活着。这个对我们今天这里所说的有很大的区别。为什么我要讲这些？因为这里讲到说这位神是亚威，我们的主，我们的主这个字特别在这里出现，他不称说亚威我们的神，他不这样讲。那主所代表的就是跟那一个所谓的他的仆人，他做一个对称。摩西是他的仆人，但只有亚威是我们的主，他要做这样的对应。好，另外律例典章跟这一个诫命，它对应的就是律法。我们今天有一些教派，他认为说我们今天不守律法，但是我们守诫命。他认为我们新约只有守诫命而不守律法，这是一个非常可笑和幼稚的说法。所谓的律法就包括了一切诫命，那你守诫命见了不守律法，你是根据什么讲？他认为神今天新约给我们只有十诫十条，但律法千条，律法千条是以给犹太人的，我们外邦人只守诫命十条。他们就这样的硬把律法跟诫命分开来。好了，那我们说那典章跟律例呢，他也是说典章例外也是犹太人的。我们知道典章跟律例就出现在利未记第十八章第五节，那边的出现是要告诉我们，他是要叫我们不要去遵守埃及的所谓的典章律例，也不要去进入迦南地遵守迦南地的典章律例，而要遵守神所定的典章律例。那也就是说摩西的律法就是要去埃及律法以及迦南律法，这一种分别底下会有特别，我们可以看得见他们就定了许多分别的这一些事情。第一，交颈的面它有四个不要，两个用在所谓的通婚上面。三十节说我们不要把我的女儿嫁给这地的居民，女儿嫁给外邦人，就犹太人来讲，外邦人是不信神的，而如果你嫁给他，那你的女儿就要拜他们的神明，所以女儿嫁给别人很没有自主权。底下说也不为我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娶一个外邦的女儿你以为是小事吗？那在当初来讲，娶一个女儿就等于娶一个家庭进来，娶一个大家族进来，所以圣经上所谓的通婚等于是一种盟约，你把它看成一家人，也等于是说 你把这样的一种女儿嫁给一个外邦的这个女婿，而把女婿和他的家人成为你的现在的一家人，这个是一个蛮严重的，但是在当初常常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也了解到，事实上你要守神的约，这只是一个约，但是这一种约实际上的生活层面，那才是他们现在所注重的。你要如何落实在真正的所谓的神的约呢？那就是在第一婚约上先把它分别。婚约上没有分别的人，他如何实际去实行神的约，常常是自找麻烦，甚至会像所罗门一样。因此如果你看第十三章，对不起，十三章里面就在讲到所罗门他的问题。这里的渠很有意思哦，他跟那个所谓的第三十一节我们并不埋，这个字原文是一个字，甚至它的字根是跟底下的那个带的货物三十节、哦、那边不会有货物吗？这是名词，这个原文都是买的意思。所以他这里用一种跟买有关系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字眼来讲到通婚买卖。好，底下要讲到圣日，三个圣日，一个是每周的安息日，一个就是其他圣日，另外就是 七年的安息日的这个三个圣日。这个当中里面他特别谈到圣日不要买卖这个粮食。他这里的问题不是说他们今天没有守安息日，安息日这个日对犹太人来讲都没有问题，他们归国之后他们一定会严守安息日。他们今天的问题实际的不是这个日子改变，不像现在的所谓的把它改成第一天，所谓的主日拜太阳神的这个日子，这是他们不敢改变，因为日子代表了就是这个是第七日，是神跟以色列民立约的一个证据，跟像割礼一样。他们不会改变割礼，也不会去改变所谓的这个安息日，除非他们完全是埃及化的。以色列民埃及化是他们在埃及地已经经过了两三百年以后，神救他们出来之后，他们根本忘了守割礼之约，所以他们出来的这一批人，他们的儿女都没有给他行割礼，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堕落，他们完全埃及化。今天他们归国的时候，他们仍然遵守的是安息日，这个日不会变，不是只有每周安息日，他还有其他的节期安息日，这个日子不会变。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日子他们要不要跟外邦买卖的问题，他们这里规定了说我们不买卖，也就是说没有金钱来玩，也就是说没有在生活上面在这一天把所谓的货物或粮食他们带来安息日里面买卖，也就是说他们除了去安息日的这一个圣殿里面去敬拜，或是在安息日里面他们在会堂里面去敬拜，他们就不再做其他的买卖的事情。在这里似乎是一个新的规定，但是也是因为当时发生的问题，他们当时出现了实际上的这些问题，他们就立约决定不要再过去的这种生活的方式，这一点是很特别的。第三个就是第七年他们安息年的话，就是不会耕作休息。那反过来就是说，安息年他们可能回来的话，也可能又再换，很可能，不然不会再特别在那边强调。但是我们知道，因为没有说安息年，所以先知曾经在耶利米就曾经说，你们因为没有说每七年的安息年，所以神让他们七十年在外邦，被掳在外邦，让地能够得到安息。 所以没有守安息人就造成他们被掳掠到外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今天呢，他们又特别谈到安息年，安息年里面的问题不是这个年的问题，而是他们是不是让这一个土地呢，他让他继续工作的问题。这里用不耕作这个字很有意思，他用的是一种放弃，我们说弃耕的。另外一个字就是还欠我们债的，欠我们债的在原文里面是一个单字，很奇怪，这个单字在原来的意思就是指利息的。所以原文说我们把我们所有的一切的担子就是利息，我们呢也离弃了。这什么意思呢？其实安息年呢，也就称为豁免年，在圣经里面生命记的第十五章，它特别记载，每第七年里面，凡是呢这一年当中所欠的利息，我们都不追讨。那么在西年的时候，也有一个安息年，那里面有特别也谈到所谓的这些所谓的利息，他们也不拿。那等于是说，买卖这些跟钱财有关的，以及这个所谓的利息和耕作的收入的这些，他今天他就愿意不要去，不要。这个是一个比较消极面的，不要这些东西。最后我们要讲的就是三十二节跟三十九节，我三十二节跟三十九节这一段，说实在是比较复杂。我们要耐心的听一下。第一个，首先我们先从人来讲，三十节到三十一节是对人，一般的人，他分的是外邦人，不跟外邦人来一起婚姻。但是他对自己的弟兄呢，他说他不收他们利息了，还给他们安息年里面的那一些东西一起分享。所以对外面呢和对自己呢，都是都一般的平民来讲。那第三十二节一直到三十九节呢，他分三种对象，我简单讲是这样。第一个，三十二到三十四呢，他是对神，我用这样的分比较快。那对神他又分三种。好，那再来从三十五到三十七的上半段，他是对祭司，对祭司，这是第二种。从三十七节一直后半段一直到三十八，他是对立位人。好，那三十九是做一个结论。那我用这样的三个小段，大家问的比较会清楚，不然讲的拉一拉杂，这到底在讲什么？好，对神你该奉献什么祭物，就是三十二跟三十四，每年你要怎么做的，分三次。那你对祭司的，你每年要该做的，他很强调的，就是出手的跟投生的，这个要当举祭归给所谓的祭司啊，归给祭司，当然都放在祭司的这个库房里啊。第三个就是归给这个利未人的十一间，那归给利未人的十一间当中里面，利未人的十一间又要归给这个祭司，说的库房。好，所以三十二节到三十九节里面，他的中心常常出现的就是我们神的殿，它出现八次，而殿中里面的库房也出现了几次。所以重点在三十二节，重点是放在他对于他的神的殿有粮，这是他的主题。那我们从这边我们可以发现，从三十二一直到三十九，它有三个分别，一个就是跟外邦人里面的通婚的分别，一个就是在安息日的里面，他绝对不再有做买卖的，安息年里面也不再耕作的，也不再跟人家要所谓利息，